今天读的这篇叫《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吗》。秦末之乱，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到楚汉之争结束的这段历史情节非常精彩，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产生了诸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胯下之辱、鸿门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四面楚国、霸王别姬等等一大堆典故。你让不让我读啊？甚至中国象棋中间的分界线都称为楚河汉界。遗憾的是，因为篇幅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提及这些具体的故事。我建议大家找一本靠谱的历史小说来看。或者在网上搜索上述典故读一读，学习历史最好的办法是去读精彩的故事，用故事来串联历史，不费力就把历史事件记下来了。我们这里不讲具体的故事了，只介绍历史的大致主线。秦始皇去世后，继位的胡亥继续父亲的苛政，受苛政逼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秦军打败了陈胜吴广，但是被项羽、刘邦的军队合力剿灭，秦朝灭亡。秦亡后，刘邦和项羽展开了争夺天下的战争，称为楚汉之争。最后，刘邦打败项羽，建立了新王朝。由于刘邦之前被项羽封为汉王，所以新王朝称为汉朝。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做了很多事情来维持帝国的统治。他的很多做法都是正确的，奠定了中国长久统一的基础。光凭这一点，秦始皇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但他还是办错了一件事。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难免会高估自己的能力。秦始皇也是一样，他达到权力顶峰的那一刻，也是他最有自信的一刻。他以为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秦始皇太自信。结果步子就迈得有点大了。在不长的执政时间里，秦始皇干了一大堆事。他造长城，征南越，把大量的囚徒和百姓迁到帝国边境。他还开凿运河，建造从首都直达边境的高质量马路。这些在古代都是极为庞大的工程，每一个项目都要消耗掉大量的国力。这还不算，他还调动全国的民力来满足他的私欲。秦始皇每灭一国，就在首都咸阳附近仿建该国宫殿，大有"凡是你们享受过的，我都得享受一遍"的架势。这还不满意，秦始皇又建造了规模和奢侈程度都史无前例的阿房宫。此外，秦始皇又建造了自己的陵寝，建造兵马俑。这些工程规模之大，甚至连后世的帝王都比不过他。秦始皇还花重金雇佣方士，组织舰队出海寻访仙药，又五次在全国长途巡游，所到之处都要修马路、建行宫。这花费的民力可不是一星半点的。中国自古以来有两种形式的赋税，一种是实物税，百姓要把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上交。一种是劳役，每户百姓定期提供一些壮丁给国家免费劳动，或者参军戍边。秦始皇无论是组织军队，还是干大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正常的劳役不够，就需要老百姓延长劳作时间。不仅工作本身极为辛苦，也耽误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耽误到一定程度，就等于把老百姓逼入了绝境。率先举起反秦大旗的陈胜吴广，就是在戍边的路上和同去的百姓一起造反的。随着陈胜吴广的起兵，在短短2年时间里，秦帝国就灭亡了。注意哦，这里只有2年。在前面，我们用了好几章的篇幅来讲秦国为什么能崛起。讲秦帝国的制度有多么先进，军队有多么精良。相比之前讲过的这些优势，这秦国灭亡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陈胜吴广的造反，距离秦国统一六国只有短短的12年的时间。秦帝国那支横扫六国的强大军队还在，为什么刚刚横扫了六国正规军的秦国军队，反倒打不过由普通百姓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呢？答案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过了。前面说过，决定战争胜负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力。秦始皇把大量的国力浪费在修宫殿、修陵寝，以及南征北战等对强化国内稳定并无帮助的事情上。国力浪费的太多，等真正需要镇压反叛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国力来支撑补给部队，那就只能等着失败了。秦军的国力是不行了，那叛军的国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秦始皇自己送的。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一言以蔽之：趋乐避苦，遇见好事就上，遇见坏事就躲。造反是杀头的大罪。在平时，老百姓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服从官府，只要服从，起码能活着，总比被官府打死要好。除非是活不下去了。如果老百姓被朝廷逼得一丝活路都没有，他会发现，选择服从朝廷，100%会死掉；选择造反，还有一定的可能不死。那为什么不造反呢？陈胜吴广在造反的时候说：“等死，死国可乎？造不造反都是死，那还不如造反呢。”秦帝国一时民力太重，民力被压榨到了极限，那些被逼迫到死亡边缘的百姓都有反叛帝国的动力。一有机会就会揭竿而起。当被逼迫到极限的百姓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出现大泽乡起义时的效果。刚一打出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就遍地都是呼应声。反叛军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大批被逼向绝路的队伍，百姓加入队伍。反叛军的实力增长得异常迅速。等到反叛军的实力超过了帝国日益衰弱的国力，造反的成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历史上大部分有影响的农民起义都是这个模式。简单的说，秦帝国的灭亡是秦朝统治者自己造成的，先是自损国力，自毁长城，又把珍贵的民力拱手送给了叛乱一方。秦帝国全线崩溃的种子早就被自己埋下，陈胜、吴广等人的造反只是顺势而为罢了。上面一节我们讲的是秦帝国为什么会灭亡，一是民力过重，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失民心者失天下。那么，首先扛起造反大旗的陈胜吴广，又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呢？为什么偏偏是陈胜吴广，而不是其他的造反者呢？是不是因为陈胜吴广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不是。说一个笑话。有一个学校主任听说最近学生的出勤率太差，非常生气。于是某一天上课的时候，主任突击检查，进入教室说：“没来的学生举手。”结果一看，一个举手的学生都没有。于是主任转怒为喜，原来出勤的情况很好嘛。然后就高兴地走了。这位主任犯了什么错误呢？他在调查取样的时候，样本是经过人为筛选的。教室里的学生都是已经出勤的，从这群学生里再调查出勤率，结论当然是荒谬的。用统计学术语说，这叫做幸存者偏差。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也容易犯这个错误。我们看多了历史书，很容易会觉得造反这件事其实不难。你看，书上都写了。某朝末年，民不聊生，某某英雄造反成功了；另一朝末年，民不聊生，某某英雄造反又成功了。这成功率还挺高的嘛。我们在这里犯的错误和刚才的那个主任是一样的。只有那些在历史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造反者，才会被史书记载。为数更多的失败了的造反者，书里没有提到他。所以我们才会觉得造反的成功率很高。其实， 并不是只有某年某，其实并不是只有某朝末年才有百姓造反，也不是只有民不聊生的时候才会有英雄出世，百姓造反什么时候都有，什么结果都有。因为所谓的民不聊生、民心思变，都是史学家的事后之言，是站在后人的角度，先看到王朝灭亡的事实，再倒推出民不聊生的结论。身处历史之中的民间英雄们，他们可不知道自己正值可以大展宏图的王朝末年，还是国力尚足的太平年间，他们也顾不上考虑这件事儿。情势逼人，反了也就反了，能反出什么结果来？不试试谁也不知道。绝大多数的结果都是悲剧。大多数好汉不过是占了一个县城，杀了几个差役，东奔西跑，在山里躲着些日子，就被官兵剿灭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根本留不下名字，顶多在地方志或者朝廷的文件里留下一个"王二麻子""李大胆"之类的外号，具体来龙去脉，史学家们根本不屑于记录。少数英雄幸运一点，纠集了上千上万号弟兄，打下一两个州府，扯出了自己的旗号，甚至大言不惭地称了回皇帝，没高兴两个月，也就身死梦破了。这样的人或许能在历史中留下一笔。但也仅仅是一笔，如果不去读史书原文，你也不会接触到他们。还有极少数更厉害的角色，打下半壁江山，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在群雄中笑傲过，在中原上驰骋过，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成为了帝国镇压部队的功绩，或者是其他英雄的垫脚石。这样的人，历史书上也不是全都能提到。只能挑其中最有名的几位提一提罢了。为什么陈胜吴广能掀起反秦的大旗，能席卷大秦的半壁江山呢？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吗？不能说一点过人之处都没有，他们肯定要比一般百姓更有领导能力，更善于鼓动百姓，要不然大泽乡好几百人也不能让他们来当领袖。但是他们的能力并没有超过历史上那些只占了几个县城就被剿灭的流寇。在陈胜吴广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起义者，但是因为时机不对，刚冒头就被地方军镇压了。在陈胜吴广之后，也有很多类似的起义者，同样是因为时机不对，只能投奔已有的起义军，给陈胜吴广这样的人当将领。陈胜吴广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是因为他们起事的时候正好赶上秦政权崩溃的临界点。假如他们没赶上，也会有什么其他的张三李四之流的赶上。到那个时候，被歌颂的人民大英雄就是张三李四了。所以，是历史创造了陈胜吴广，而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对于陈胜吴广的成就，常见的解释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话题可以详细聊一下。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儒家的史学观，认为人间万物的根本大道是仁，君王施仁政就可以得民心，得民心就可以得天下，君王施暴政就会失民心，失民心就会失天下。这句话后半句没有问题，前面以秦帝国的崩溃为例子讲过了，但是前半句有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刚刚说过的一句话里，广大百姓的生活方式是趋乐避苦，在老百姓被逼到绝路的时候，民心的作用非常明显，决定了百姓们支持哪个政权。可是，在尚有一丝活路的情况下，你再得民心，也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被杀的风险，放弃家园去跟你造反。百姓不在乎哪一方更正义，百姓只想苟活而已。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大众总代表着进步，以为老百姓都是公正的道德审判员，自觉地站在道德水平高的统治者一边。事实恐怕不全是这样。 否则怎么会有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麻木的中国人？事实上，大部分百姓未必有多高的道德觉悟，只有趋乐避苦的人性本能。想一想一开始说的那个自私的基因，正义的口号喊一喊可以，要我去牺牲，对不起，您去吧，我的一条命，我的命就一条，我可不去。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呀，人的本性如此，不用避讳，也不用苛求。好，假如我们否认掉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条，那么在群雄争霸的时候，决定胜负的是什么呢？还记得秦帝国的崛起吗？决定胜负的是国力，是高效合理的治国政策，是赏罚分明的用人制度。合理的国策带来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实力，也就会带来胜利。略次于国力的要素是战略方向。国力有了，如果把国力使用在错误的地方，也有可能导致失败。好比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六国中的一些国家还在互相攻伐，不能及时结成同盟对抗秦军，这是六国犯的一个战略错误，也是加速六国灭亡的原因之一。秦帝国在灭亡时也犯了战略错误，在百姓遍地造反的时候，秦军的主力部队都在边疆，一直在北方修筑长城，一直在南越驻守。古代交通不便，这两支远在天边的部队不能及时回防，那驻守南越的军队后来干脆就没有回去保卫朝廷，就地独立了。陈胜吴广的失败，并非由于失民心，而是因为他们犯了战略错误。陈胜和吴广的才干很平庸，大吼一声纠结一帮勇士的能力有，制衡诸侯运筹帷幄的能力却没有。秦朝灭六国不过10余年，六国的故人大都尚在。陈胜吴广的旗帜打出来以后，原来六国的旧贵族和旧百姓都站出来要求恢复他们的旧国。要想打败强大的秦军，陈胜吴广必须利用这些反秦势力。但是这二人缺少牵制利用旧贵族的能力。陈胜把六国的贵族派往各地收复故土，这些被派出去的部队一旦打下城池，就纷纷自立，不听陈胜的命令。总之，陈胜、吴广能力不足，战略一塌糊涂，失败也属于必然。项羽比陈胜、吴广能力更强一些，胜绩也就更多一些。项羽是楚国贵族，他的家族在楚国中非常有威望，因此项羽有整个楚国的势力支持，这是项羽背后的国力基础，比陈胜、吴广那种无依无靠的平头百姓要高多了。项羽还是个历史上少有的军神级别的军事天才，他训练的部队战斗力极高，作战勇猛。项羽本人又善于运用战术，当时横扫六国叛军的秦军主力和项羽硬碰硬的正面交战，愣是被项羽打败。项羽如此刚勇，六国贵族纷纷臣服，奠定了项羽的统帅地位。总之，项羽比陈胜、吴广在资源上、能力上都强一点，所以他的成绩也就更大一些。刘邦呢，又是另外一种玩法。如果拿网络游戏打比方的话，项羽这个角色的战斗技能点满了，但是外交技能忘了点。刘邦正好相反。战斗技能一点儿没加，外交技能却加满了。项羽是楚国贵族，他只能得到楚国百姓由衷的支持。其他诸国虽然臣服于项羽，只是因为钦佩和恐惧，并非同心同德。项羽称霸的时候只有20出头，还是个毛头小子，他一路攻略杀伐，没遇到敌手，自然有些心高气傲。灭掉秦国以后，认为天下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对其他诸侯国不知道笼络，只知道遏制，因此得罪了不少诸侯。当时不仅仅是刘邦在反抗他，还有不少诸侯也反叛了他。不应该在同一时间得罪所有人，这是项羽在战略上犯的错误。 刘邦不同，刘邦大项羽20多岁，项羽称霸的时候，刘邦已经40多岁了，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刘邦从小就混迹在市井和基层官吏之间，深刻了解人性，懂得利用人的弱点。刘邦实力不如项羽，但是他能够尽一切手段策反天下诸侯，时而离间，时而拉拢，让诸侯帮助他围攻项羽。项羽再能征善战，也只能靠楚国一地的国力，终究打不过天下诸侯的轮番进攻。最后，项羽终于战败，把天下让给了刘邦。简单说来，刘邦的国力比项羽差，但也没有差太多，没有差到项羽随手就能把刘邦灭了的程度。同时，刘邦的战略水平又比项羽高出好几个等级，用战略上的优势弥补国力上的差距，所以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政权争霸的胜负规律。2000年来，无数英雄竞相登上逐鹿中原的舞台，无数将士血染疆场。他们中有些人创立了千古伟业，有些人只得昙花一现。在这2000年的起起伏伏中，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遵循的规律呢？儒家总结的规律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的观点不太相同。我认为，决定政权胜负的第一是国力，在国力相差不悬殊的情况下，战略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至于谋士的策略、将士的勇武，一场战斗的胜负，他们的影响就小多了。民心也不是没有用，但只有在统治者把百姓推向死亡边缘的时候，才会对政局有影响。它的作用是让暴君把自己的民力白送给敌对势力，本质上改变的还是国力。有的书里把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他们起义开始，一直到楚汉之争之前的这段战争定义为农民起义，也就是说，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他们都是农民起义军。这个定义仔细想想有一点古怪，为什么非说是农民起义军呢？如果以领导者的身份来认定的话，陈胜、吴广倒是农民，可项羽就不是了。项羽是货真价实的旧贵族，他的崛起靠的是他旧贵族的威望。刘邦也不是农民，刘邦在起事之前一开始是个流氓，他的兄弟都老老实实的种田置业，偏偏就他拒绝劳动，整天混吃混喝。后来，刘邦在政府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身份变成了下级小吏。再后来，刘邦反叛政府，躲到山里为寇，他的身份是匪徒。总之，他的哪一个身份都和农民不沾边。也许，这里的农民起义指的不是领导人的身份，而是说军队的主力是农民。可是这样也说不通。古代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任何一个军队的主力都是农民。秦始皇也是让天下百姓给他服兵役的呀。那秦军算不算一支农民军队呢？要想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就必须先了解这个观点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个社会里，主要存在两个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劳动者和享乐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处于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举个例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美国社会的话，不难发现，在美国社会里，被剥削阶级是蓝领工人、卡车司机、端盘子的服务员，剥削阶级是那些高收入的富人，包括华尔街精英、工厂董事、大公司 CEO 等。在美国，大部分时候，这两个阶级的人并没有天天打架。穷人见的富人，并不是眼睛冒火；富人见穷人，也不是吆5喝6。大家相处很融洽，可以成为朋友，可以在一块儿拍肩膀喝啤酒。这场景或许应该叫做 仓廪实而知礼节，是社会发达先进的表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美国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和谐只是一种假象，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才是美国社会的本质，他们早晚都得发生激烈的冲突。在美国，有时两个阶级也发生矛盾，比如美国的工会会为劳动者代言，总跟资本家谈判，要求提高待遇什么的。资本家不答应，工会就发动罢工。这种情况在现代一些学者看来，是社会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平衡的博弈，是社会不同势力之间平衡博弈的必然过程，是社会矛盾的润滑剂，是减少社会内耗的一种有益手段。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会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最本质的一面。这种斗争不仅是必然的，而且还是不可调和的，最终会越来越激烈，直到你死我活，工人武装造反，资本家拿枪镇压的地步。对于古代史，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么分析的。前面说过，从秦朝到清朝的这段时间，被剥削的阶级是农民，剥削阶级是地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最为深刻，不可调和。当这种矛盾积累到极点，必须爆发的时候，就是农民起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秦末的遍地战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阶级矛盾不断积累的后果。也许秦始皇不过度奴役民力，给老百姓一点活路，老百姓暂时不会造反，但阶级矛盾早晚会爆发，这场战争也迟早会来，顶多晚几年罢了。按照这个观点，秦末战争的农民阶级和地主，按照这个观点，秦末战争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战争。农民阶级就是那些被秦始皇奴役过的百姓，地主阶级就是秦帝国的官吏和军队，所以这场战争才被定性为农民起义。为什么说刘邦、项羽在反对秦帝国的时候也属于农民起义呢？道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大势是一种必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刘邦、项羽从表面上看是贵族、是领袖、是一呼百应的将军，其实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他们，他们只是历史的棋子。刘邦、项羽本人不属于农民，也并不一定为农民阶级着想。刘邦想要的大概是出人头地，项羽想要的大概是光复楚国。但是这两个人心里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只有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带领被压迫的农民去反抗残暴的秦政府，他们才能获得广大百姓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争霸中获胜。所以，不管刘邦、项羽主观上愿不愿意，在抗秦战争中，他们事实都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利益，顺应了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愿。所以，刘邦、项羽在反抗秦帝国的时候属于农民起义。秦帝国被打败以后，刘邦和项羽之间又展开了争霸战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个时期的刘邦和项羽就不是农民起义军了，他们属于统治阶级争夺地位的斗争。因为楚汉之争并不是农民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说白了，跟着刘邦和项羽打仗的士兵，他们不是因为被官府和地主欺压得活不下去了才去打仗，他们打仗仅仅是为了功名利禄，或者人在军中身不由己。这场战斗的目的也不再是为农民争一条活路，而是变成了谁统治天下的问题，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以上就是阶级史观的思路。阶级史观是用来分析历史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它有一些问题，比如它只适合分析宏观事件，不能用来分析微观现象。再比如，不能说被剥削阶级就一定代表了正义， 不能说只要某支队伍的身份属于农民起义军，他就只做对的事，不做错的事。但总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历史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把复杂的历史事件变得简单而又有条理。